结束的时候哈，那少敏长老就跟我提到说啊，才瑞东姐妹她的这一个啊车祸哈，其实相对严重的，那就啊在这边我就跟大家一起，我们就来特别为她来祷告，求神不仅拯救她的性命，而且让她能够真的全然的恢复好起来。我们就先做这样的一个祷告，我们再进到今天的讲道。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就在这一刻来为蔡润东姐妹来祷告，知道说虽然在这样的一个啊相对相当严重的一个车祸当中，但是主你保守了她的性命，我们也十分的深信主你会来做那奇妙医治的工作，所以我们就在这边祷告，你已经开始在做的这个善工，你来把它完全的成就，让他好起来，从头到脚，无论是身体受伤的部位，或者是整个人身体心灵，都蒙主大能的医治与拯救。更重要的是让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更深的来认识神。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很不容易，接下来还有复健的过程，但是让他可以因此更深刻的体会到上帝对他的连续，也更增进他跟主之间的关系。谢谢主，也知道你听祷告，我们就这样的仰望交托，都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这个是承接着我们在上个月开始的哈，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所以做一点点简单的复习。今天我们看的是亚伯拉罕他的信心，他是在这个信心英雄榜上中的一位。那这个信心我们在上一回啊提到的是在第十一章的一到六节里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因为信心是一个太大太大太大的题目，而希伯来书十一章在探讨的这个信心呢，是好像钻石哈，有这么多面当中它的一个啊一面而已哈。但是这一面却相对的重要，因为这一面是这一位写希伯来书的作者，虽然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但是在他第一世纪的那个时候，他非常关心他的弟兄姐妹，因为他的弟兄姐妹所遇到的这个情况哈，我在这边读出第十章，如果你有圣经你就可以翻到第十章的三十二节到三十四节，我读出来你听了，你就会有一个印象说，哇，这是当时他们所遇到的一个环境。三十二节他是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哦，这很不简单哈，他们是因着信耶稣的关系被毁谤遭遇患难，叫众人观看看笑话啊，而且这些众人可能是从他们至亲的亲人到他们的邻居左邻右舍哈，到整个村子的人，可是他们也同时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啊。但是三十四节，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哇，那这个就更不简单了哈，这个家都被抢了，家也都被抢走，但是为什么能甘心忍受呢？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乡这更美长存的家业哈，好像刚刚我们所读的有这更美的家乡哈。接着他就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大得赏赐，所以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可以得到所应许的。所以因着这样一个很特别的情境，所以他知道他们所受到的这个为着信仰信耶稣的关系受到逼迫，这个信心在那边你知道受逼迫受久了，这个也是不一定就可以真的在那边支撑得了哈。可是信心怎么样能够忍耐到底呢？ 他就写了第十一章来鼓励说，我们来看这些人，他们的信心是真的让他们忍耐到底。而为什么能够忍耐到底呢？因为在十一章的一到六节说到，这个信心能够忍耐到底的信心有两个特质，它是往前头看的，有个前瞻性，因为它有盼望，而这个盼望是来自上帝的应许，上帝的真实的话。第二个，这个信心是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是向上的信心，就是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就信心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必须信有神，且信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这个就做个简单的复习。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个亚伯拉罕的话，他的信心在圣经里面有太多太多的事迹，虽然讲到他的这一个经文很多，而且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可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刚刚我们所读的八到十九节的经文当中，那中间插了一段，就是三节到十六节，他只讲亚伯拉罕生平的两件事。就是在这么多他可以，就他也跟我们一样，他也有读圣经的，而且他读的是很棒的，他读创世纪里面讲亚伯拉罕的这么多的事情里面，他选了这两件。因为第一件事情，我们这样就要去想，为什么，为什么就是特别这两件，因为第一件事情，当神命令亚伯拉罕要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所要指示他的那个地方去的时候，他出去的时候他知不知道要去哪儿啊？知道还是不知道啊？不知道啊。所以这第一件事情就看见亚伯拉罕信心的可贵，可贵是在哪里啊？就是当神要亚伯拉罕放弃他熟悉的过去，就是他的本地本族父家，他是非常熟悉的过去，去迎向一个未知的，不管是一个地或者是一个未知的那个未来，都是未知，看不见，他真的未知看不见。所以这个信心就是跟刚刚我们复习的，就是那个信心好像一双眼睛是能够看见前面，其实是神的应许，他只有神的应许跟神的话，神叫他去他去，但是信心因着抓住这个应许，他就好像可以看见前瞻，他有个盼望，他遵命出去了。这我们刚刚一开始读的第八节。所以我们说亚伯拉罕的这个信心是非常的勇敢，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一个信心表现。可是第二件事情是在讲什么呢？神命令亚伯拉罕要献上他经历多年等待才得到的以撒这个宝贝儿子，这个是神要亚伯拉罕放弃他的什么呢？他的未来。第一件事情是要他放弃他非常熟悉的过去，来迎向所有都是未知的，而现在到了多年以后，他等到这个应许之子以撒，但是现在神竟然命令他要把他献上，等于是说他要亚伯拉罕放弃他的未来。你可以想象亚伯拉罕，他把他自己一生的那个希望都是寄在这个以撒的身上，因为以撒是应许之子，是有神的应许，从以撒生的那个后裔要多如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为他的后裔得福。但是这样的第二件事情是比第一件事情的考验还不知道要严格多少倍的考验，但是他仍然亚伯拉罕遵命把以撒献上为祭，这是他信心高峰的表现。但是这两件事情一前一后，讲最简单是涵盖了亚伯拉罕这个人信心的一生，虽然只有这两件事情所以这个是圣经就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怎么读圣经，他其实在这边也在教我们，这是他这样去读圣经的在这里我们就说这两件事情 把亚伯拉罕的一生都涵盖了。而且他用这两件事情来鼓励他当时的读者，而且不仅是对当时的人，也对今天我们有莫大的鼓励。但是我们就说，有没有一些更深的这个经文哈的后面的哈经文后面的意思要等待我们去发掘，以至于让我们说，哦，不是只知道说这是他信心勇敢的表现，这是他信心高峰的表现，哇，好棒好棒，尽量去学，而是说在这个第一件事情跟第二件事情还有没有更深的一些东西要等待我们去挖掘呢？那答案是当然有的。我们如果深入的看看第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的背后是这样哈，亚伯拉罕他遵命放弃他熟悉的过去，是因为他相信上帝的应许。什么应许呢？就是有一个迦南美地，那个应许之地的应许。但是亚伯拉罕在这边哈，当希伯来书作者在说的时候，他却说亚伯拉罕他是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他不是说那个地。你说圣母士，你这样读圣经的话就有点太钻牛角尖了哈，地方跟地听起来都差不多嘛，只是差了一个字而已哈，但是真的这个有差别。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刻意的不说地，而是说地方，地方就比较更广一点的概念哈，是一个伏笔吗？是。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原因是亚伯拉罕在你看他的第九节哈，他有没有到应许之地啊？亚伯拉罕有没有到过应许之地啊？有，他去了。他在这个应许之地怎么样的住呢？是寄居的方式。怎么知道？因为他是搭帐篷，而且他是说好像是在异地做客哈。异地跟应许之地形成了强烈的对照。亚伯拉罕虽然是身在应许之地啊，假设这个就是他应许之地，他真的是在那边哈，可是他不在这个应许之地安顿下来。为什么？希伯来书作者他知道，因为他是住在哪里呢？帐篷里。帐篷就是帐篷哈，如果你有去露过营的话，你就知道说帐篷是非常容易拆非常容易搭的，而且非常容易的搬动。这象征什么呢？就暂时的。而原文那个帐篷是一个复数，就提醒我们说亚伯拉罕的一生是不断的在不同的地方去支搭帐篷，就是一个游牧的这种生活方式。所以他的确就是一个寄居异地的身份。他是因着信心没有错哈，他蒙召之后他用信心回应哈，他遵命前往应许之地。但是第九节是说他同样继续是因着这个信心，他在应许之地一生过着寄居者的生活。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呢？都已经到了应许之地。第十节，因为亚伯拉罕在等候那一座有根基的城。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他的信心哈，是引导他做这些决定哈，就是他会这样搭帐篷的去过生活，是因为他看见了，他知道将来有一座神在经营在建造那座有根基的城在等候着他。城跟帐篷是另外一个强烈的对照。城象征什么？就是一个固定的家。 他特别强调他是一个根基，帐篷是没有根基的，所以才好拆，才好搭，随时就可以搬。但是那个城是有根基的，是要在那边安顿下来。而且他特别提到是那一座城，不是任何一座城，是那一座。哪一座呢？是神所经营、神在建造的那一座城，是在天上的城，就刚刚我们十三节、十六节读到的，是一个更美的家乡。然后你接着读日后的十二章哈，会读到是天上的耶路撒冷，这些都是他形容的句子。讲最简单，就是神他在天上为我们预备，而且这不是在地上的人手所造的。所以就着亚伯拉罕来讲，这一座天上的城，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是他在等候、他在期待的那个真正的目的地。因此他在应许之地搭帐篷，过寄居者的日子。不仅他这样子做，以撒、雅各都是这样子做，他们过着寄居在帐篷的生活，可是为的是什么呢？在等候，在期待。你知道这个当中要有很多的忍耐哈，因为在等嘛，等候期待那个天上的城的显现。你看见了吗？但是你马上就要问，在创世纪，你说圣牧师，我也读过，我们甚至还查过创世纪来。那为什么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对亚伯拉罕的这个记载，我就没看出这个希伯来书作者他看见的这个意思呢？如果你已经被我讲晕了哈，我就再次说哈，他看见了什么意思？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说，神应许要亚伯拉罕得到的那个地，就是真正作为他的产业的地。当然有迦南美地在里面哈，但是他把他的这个地的这个解释扩充了。他说那个至终是指向上帝为着上帝自己的子民所预备的一个天上的城，所以他才会用地方。换句话说，希伯来书的作者当他在看旧约创世纪的时候，他看出来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比如说是以撒也好、雅各也好，要得到的这个迦南美地作为他们产业的这个应许里面，已经包含了或者说隐含了他们要得到那个更美的、那个永远的在天上的产业，那个天上更美的家乡、天上的城、天上的耶路撒冷的应许。你说哇，怎么希伯来书的作者敢这样说？他看见了，那怎么我都看不见呢？创世纪读了那么多遍哈，怎么都没看到呢？这就要来到我们看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他在这边所记载的亚伯拉罕的信心的表现的第二件事情。也就是说，神赐给他们有一个应许之地，但是那个不可能只仅仅是在地上的那一块地方叫迦南美地，而是那天上更美的家乡。那他说亚伯拉罕知道这个事情，所以因此他才在应许之地搭帐篷，表示说亚伯拉罕自己本身是知道的哈。这一点 其实有点深哈，但是太重要了。在看第二件事情，我要把那个答案讲出来之前哈，你看见他在讲完这第一件事情跟第二件事情之间，他插入了13节到16节哈，他特别提到说，他们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包含他太太撒拉，他说他们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掉的，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但是可以怎么样，从远处望见，欢喜迎接，而且到最后呢，是要跟新约，就是耶稣基督他来了之后的基督徒，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一起同得这个天上更美的家乡的这个产业。这个其实不太好懂哈，但是如果今天求圣灵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真的稍微懂一点哈，我们会说不得了，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生活要整个改观，因为我们整个看事情的角度都改观了。意思就是说，这些人像亚伯拉罕这些人，从一个角度你会说他们有点傻，因为他们在那边等待，等了半天，等到他们死都没有得到神所应许的，可是他们还是存着信心死的，而且欢喜迎接，从远处望见，凭什么？第一哈，用我们现代话来讲，就是说，第一，我们现在有没有看见天上更美的家乡？我也不好说，你一定看见，你没有看见哈。但是如果我们说哈，今天假设我面对说有一个很大的困难，我有没有信心，有这个把握能够过得去？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在谈的，可以来应用在我们生活中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些圣经人物他们背后哈怎么样的，好像希伯来书作者想要帮助我们知道的话，那今天我们的生活可能只是就是很肤浅的过一过。第一件事情其实是有一个比较让我们在那边有点悬疑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好像又懂希伯来书作者的意思，但是我们又不确定说这真的是这样吗？亚伯拉罕真的看见了吗？他怎么去看见那个天上更美的家乡呢？所以以至于当他面对死亡的时候，他都还是可以存着信心死的。别人看他是傻瓜，但是亚伯拉罕知道，他自己非常有把握的知道，信心会让我们非常有把握，但是却不是一种迷信。但是信心跟我们有个很大的把握，我一点都不傻。那是因为第二件事情，就是亚伯拉罕神要他献以撒的这个事情的背后，是跟这第一件事情连在一起的。回到我们要看的第二件事情哈，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我不知道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的时候，你是亚伯拉罕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作何感想？当神要亚伯拉罕，我们回到第一件事情，就是放弃他熟悉的过去，呼召他离开他的本族本地父家，我们说这是他信心勇敢的表现，他就遵命就去了。但是现在第二件事情，当神要他献以撒，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有很大的矛盾跟冲突，如果有的话是什么？神起先要他离开本地本族跟父家哈，就是去就对了，但是现在神要他献上以撒，意思就是说以撒要死哈，跟什么起了一个很正面严重的冲突呢？就是跟神 早先的应许，也是在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他特别引用的，说从以撒生的才是那个后裔。所以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神先说了要有一个应许之子，而且这个应许之子生下来之后，名字叫以撒，而且要从以撒生的才是你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现在啊，那是之前说的哈，现在以撒出生了，不但出生了也长大了，亚伯拉罕所有的希望寄在他的身上，因为他有这个神的应许。结果现在神说命令哈，要把以撒献为燔祭或者献祭。请问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不觉得有很大的冲突吗？而这个冲突是我这么说哈，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的话，或者我就想说我是亚伯拉罕哈，我会站在那边哈，会用这样的眼神去看着神，说你有没有搞错啊，年纪大了哈，糊涂了，你不记得你之前的应许吗？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北堂弟兄姐妹讲过哈，读圣经，如果你遇到上帝前后好像自我矛盾、自我冲突，是圣经里面最精彩但也是最难的地方。我们可以有一个选择，就是这样的神真的不可以再信了，自我矛盾。或者你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神要借着这个表面真的是一个矛盾，但是要带亚伯拉罕，也盼望是能够带着我们能够进入到更深的真理。因为神用他之前的这个应许跟他之后的这个命令之间的冲突，逼着亚伯拉罕领悟出在这整个信仰环节当中一个非常高的真理，其实是要帮助亚伯拉罕他这个信心之父的信心再提升到一个高峰。分两个方面来看，他逼，就神逼亚伯拉罕要逼出什么东西来呢？亚伯拉罕第一，他可以从逻辑推理推出这个问题有解，就是神要现在我把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为燔祭，但是神可以使他从死里复活。为什么？因为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一个命令是不能违背的，但是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的这个之前的应许更是不会落空的。唯一可能满足这两个条件的逻辑推演的结论是什么？死里复活。在创世纪的经文里面，如果你回到创世纪二十二章，你会看见说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我跟这个孩子要去那边哈，要去拜一拜神哈，以后会回到你们这里来。你知道他当亚伯拉罕听到神的这个命令，他是花了一些时间他才做出这些决定，所以他花了很多时间去想的哈。所以他从这句话大概可以知道说他已经知道说是可以死里复活。 但是第二点，我觉得可能是希伯来书作者的用意，就是这个逻辑推理还不是最重要的，而是在亚伯拉罕在以撒出生的这件事情上面，他经验过上帝的大能亲自介入，就是上帝既然能使一个仿佛已死的人生子，他是在双重的不可能生孩子的情况之下，因为太太莎拉怎么样是不能生，而自己亚伯拉罕也老了，是双重的不能，但是竟然在这个不可能的情况之下怎么样，以撒出生了，因着信。这是刚刚我们也读过的经文了，在第十二节，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死掉了能够生出儿子来。因为他经过这样的一个生以撒的过程，他亲身第一手的经验过上帝的大能，使两个，就是他跟他太太都是不可能生孩子的，双重的不可能的情况之下生出孩子来。这个神的能力借着神的这个应许，就是他要有个应许之子，他以撒，是对亚伯拉罕来说他的信心抓住了，所以变成是真实的。的确以撒，你回到创世纪二十二章，他没有死哈，那当然也就没有这个死里复活的机会。但是当亚伯拉罕在他自己的内心里面，他经过这样的一番的挣扎，其实亚伯拉罕已经体会到了，从某个角度在亚伯拉罕的心中，以撒已经死了，而他内心经过这样的一个交战，这样的一个挣扎，他的信心反而能够得到一个高峰。因着上帝的大能介入，让以撒能够出生，因着现在神命令亚伯拉罕要把以撒献上，这个跟前面应许直接相抵触，直接相冲突的这样的一个命令，激发出来亚伯拉罕看见说神的大能能够叫人从死里面复活，而既然有复活，人在这个地上既然会有复活，那么地上的应许之地迦南美地就不可能是那个最终的目的地，因为人会复活，必定有一个更美的在天上的家乡。所以亚伯拉罕知道以撒也知道雅各也知道，所以他们因此都可以存着信心，使得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而且欢喜迎接，而且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他说，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而且他们是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只有这样的信心，可以在任何恶劣的考验的环境之下忍耐到底。 看见了吗？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为着亚伯拉罕，虽然离我们是一个这么遥远的人物，但是他的信心成为我们的典范。因为他的信心不仅很勇敢，因为他相信神的应许，要他放弃熟悉的过去他就去了，但是他现在面对的这一个现以撒的事情，更是让他的信心来到一个高峰。因为因着这个看起来神前后的自我矛盾，反而让亚伯拉罕领悟到神的大能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而因着人会死里复活，因着神的大能，所以在这地上的这一切就不可能是我们真正的家乡，只有在天上的神所经营所预备的那一座城，那个天上更美的家乡才是我们至终的目的地。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以至于当我们在今天在地上来过每天的生活，可能都会遇到大大小小不同的挑战，可是正因为我们也开始体会亚伯拉罕所在体会的这些事情，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眼光，所以我们可以在今天在地上经验到这么多大大小小的挑战，我们可以靠着主持守信仰，忍耐到底，因为我们有一个盼望，这些都会过去，还有一个天上更美的家乡为我们存留。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